中国几天前宣布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之后，俄罗斯也准备加大对朝鲜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已准备起草了一份总统令，如果普京总统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俄罗斯将会停止除了医学以外同朝鲜方面的各种科技交流。这份文件还涉及禁止向朝鲜出口铜、锌、银等金属物资，以及直升飞机、船只等设备。俄罗斯是中国之后朝鲜政权的另一个主要支持者，同时也是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参加者之一。俄罗斯同朝鲜拥有历史渊源，苏共甚至被称作朝鲜金家王朝创始人金日成的父母。朝鲜的核武和导弹技术由于来自苏联，俄罗斯也能更多地掌握和判断朝鲜核武和导弹技术的发展状况。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最近几年朝鲜导弹技术发展迅速，现在已经达到苏联70年代的水平。朝鲜也是中国之外另一个同俄罗斯有陆地边境，俄罗斯借此可以进入太平洋的亚洲国家。在俄罗斯转向东方和大力开发远东之际，朝鲜的地缘政治地位日益受到俄罗斯的重视。俄罗斯与朝鲜一样，现在都与西方交恶，两国目前都面临如何对付西方的问题。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与朝鲜关系升温，两国官方互动来往频繁，甚至还举办了友好年活动。俄罗斯共产党和其他的许多左翼人士是朝鲜大使馆的座上宾，许多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也时常同朝鲜大使参叙。朝鲜驻莫斯科大使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上透露，在不久前的导弹试射后，朝鲜很快将会试射射程可抵达美国的洲际战略导弹。朝鲜因此正成为中国和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能对美国直接构成核武威胁的国家。俄罗斯2015年5月举办二战胜利庆典时，甚至曾一度想邀请金正恩访问，并同普京、习近平等人一道检阅红场阅兵。但有报道说，由于北京坚决反对，金正恩把俄罗斯而不是中国当作他对外出访的第一个国家，俄罗斯与朝鲜的这一计划只好被迫放弃。朝鲜一直采取各种姿态向俄罗斯示好，在朝鲜举行盛大仪式纪念韩战结束60周年时，游行队伍中除了有人扮演中国志愿军外，朝鲜还特别挑选有斯拉夫面孔的人士装扮成为飞行员，俄罗斯为此特别感激。金正恩不久前向世界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发出贺卡祝贺春节，在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贺卡名单中，俄罗斯排名第一，中国却排在俄罗斯之后名列第二，显示平壤政权与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塔斯社报道说，俄罗斯的铁路代表团一个月前访问了朝鲜，这次访问富有成果，俄罗斯将为朝鲜培训铁路工程师，改造朝鲜的铁路和输电网络等基础设施，并把韩国朝鲜铁路网与俄罗斯连接起来，是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的一项重要经济战略。俄罗斯认为，朝鲜半岛铁路与俄罗斯贯通之后，可为俄罗斯增加一个新的进入太平洋的出口，那样将有助于俄罗斯利用韩国的经济实力和朝鲜的资源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能减少中国在俄罗斯远东的影响。另一方面，可借此发展朝鲜经济，使俄罗斯在朝鲜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俄罗斯还期望未来能够通过朝鲜向韩国出口电能和天然气。此外，大批的朝鲜廉价劳工正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作。总部在东京的《外交家》杂志认为，作为朝鲜半岛的利益相关者，俄罗斯的重要性正日益提高。几名俄罗斯资深外交人士说，在朝鲜问题上，俄罗斯奉行两面外交。作为朝鲜的邻国，俄罗斯认为朝鲜核武和导弹项目威胁俄罗斯的安全，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而朝鲜不想完全依赖中国，俄罗斯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和美国完全主宰朝鲜半岛问题。俄罗斯希望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能够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这些都为俄罗斯与朝鲜走近提供了机会。此外，俄罗斯希望同金正恩政权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以便维持对朝鲜的影响。为了讨好平壤政权，俄罗斯不顾人权组织和国际社会的批评，将很快实施与朝鲜的引渡协议，这将使许多朝鲜人逃跑的渠道被关死。俄罗斯不但免除了朝鲜过去所欠的债务，最近几年还同朝鲜达成协议，俄罗斯投资帮助朝鲜改造基础设施，作为回报，俄罗斯被允许开采朝鲜的矿产，特别是优质煤炭资源。但俄罗斯与朝鲜的合作却因为国际制裁而被迫中断。俄罗斯在朝鲜影响的扩大引起中国的警觉和不满。去年三月，主要由中美两国主导的对朝鲜的制裁行动，使俄罗斯与朝鲜的几乎所有合作项目被冻结。俄罗斯的一些东亚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同朝鲜的经济往来窗口因此关闭，能同朝鲜经济往来的现在仅剩下中国一家。中国通过对朝鲜制裁变相限制了俄罗斯在朝鲜的影响。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被迫加入对朝鲜的制裁是不想得罪中国。马斯洛夫说，在这种形势下，俄罗斯只好被迫减少对朝鲜的出口供应，这让俄罗斯损失惨重，可以说能损失数亿美元。俄罗斯虽然不是最大，但也是重要的对朝鲜的物资供应国家。但朝鲜政权反复无常，而且不守信用，也使俄罗斯商界同朝鲜经商打交道非常困难。战略问题学者博伊科说，不应该过分夸大俄罗斯制裁朝鲜带来的经济损失，全世界都在制裁朝鲜，俄罗斯拒绝将会变得更加孤立。博伊科说，朝鲜是个非常封闭的国家，投资吸引力非常低，不过俄罗斯在朝鲜所实施的一些项目对朝鲜来说非常有利，所以这些项目不会完全被取消。俄罗斯与朝鲜的直接经贸额非常少，两国两年前曾经提出把年贸易额提升到10亿美元的目标。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与朝鲜的进出口贸易多数都经过中间商中国，因此双方都依赖中国，但俄罗斯可通过一些投资项目能巩固在朝鲜的影响。俄罗斯的一些东亚问题学者认为，光靠制裁不会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与西方和韩国对朝鲜局势的判断完全不同。俄罗斯不认为平壤政权摇摇欲坠，反而认为金正恩不但牢牢掌权，更实施了一些经济改革，当地各种私人企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金氏王朝可能长期执政，即使对朝鲜动武，朝鲜权贵阶层也未必会轻易投降，而朝鲜半岛陷入战争只会给俄罗斯远东地区带来更多的难民和麻烦。此外，克里姆林宫也不相信朝鲜的核武和导弹能够瞄准俄罗斯。俄罗斯虽然与中国一道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但并不认为萨德真正威胁俄罗斯的安全，因此俄罗斯针对萨德反导系统的批评不像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那样激烈。但俄罗斯同中国一样，都不希望朝鲜政权垮台崩溃，因为那样可能导致美军部署更接近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也有俄罗斯学者最近呼吁莫斯科应该成为华盛顿与平壤之间的调停人，这样可为普京针对川普政府的外交提供新的突破口，也能成为继反恐之外俄美之间的一个新的合作领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Северная Корея страна достаточно закрытая, и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ая ее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сть, опять же, крайне низка, и те проекты, которые реализует Россия,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были бы крайне выгодны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е, поэтому полного сворачивания этих проектов я не ожидаю.